我们所敬爱的林锦江牧师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早安。我相信今天讲到分享圣灵的恩赐，我相信安慰应该是每个人都非常什么需要的，非常需要被安慰。我想我们从刚才的敬拜的诗歌里头歌词里边，我相信我们都得到了很大的激励，也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在新旧约圣经提到安慰其实非常多次，超过100次。在新约里头提到安慰呢就有36次。那么 很好的一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6，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这里他特别讲到安慰，有一种叫做什么永远的什么安慰。17节 告诉我们说要安慰什么我们的心。你知道这个永远的安慰，永远就是从现在一直到任何时候，永远。那这种安慰呢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作用。那美好的盼望，你知道这个美好就是一种良善的意思。上帝告诉我们说有一种安慰叫做永远的安慰，另外一件事情叫做美好的什么盼望。美好就是良善这个意思，我们想要自己活好，这个叫做良善，让我们能够止于什么至善，那这个就是良善。那这样的希望，一个叫做永远的什么安慰，一个叫做美好的什么盼望，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是上帝要开恩赐给我们的什么祝福。所赐的祝福里边有两个东西，一个叫什么永远的什么安慰，还有一个叫做什么美好的什么盼望。我们一起来说，来，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这两件事情是上帝要什么赐给我们的。我们每一次在读圣经祷告或是敬拜聚会的时候，我们从上帝那些领到一些应许，其实应许就是什么支票，支票是要去什么兑现的。所以上帝应许给我们一个叫做永远的什么安慰，所以你需要安慰的时候要找谁呀？神他有什么永远的什么安慰。然后还有一种叫做美好的盼望，就是它让我们的生命会永远在一个能够良善的一种状态里头。那么罗马书它一共有第一章它一共有32节，那么基本上分为两段，两大段。第一到第17节呢是第一大段，也是罗马书的一个序言，是保罗写罗马书的负担以及目的。那么18节到32节是第二大段，就讲到无神论者的罪。但是比较有趣的是，你进到第二章的时候，他开始讲到有神论者的罪。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后段我们就会分享到无神论者的什么罪，但到第二章他就确实告诉我们这个有神论者的什么罪。所以在1节到7节，我们上个12月10号讲过了，这是保罗的什么自我介绍。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认知，他说他是奉召为什么使徒，我们说在家是门徒，出外就是什么使徒。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他知道他的职责叫做特派传神的什么福音，所以他知道这个福音是神的什么福音，这是神的福音。那么神的福音，什么叫福音？就是要把我们从困难当中救出来的，这个叫福音，是好消息。那么从2到17节就是保罗他要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一个原因。那么上次12月10号我们1节到7节已经讲过了，就是做一些提醒。 我们讲到说保罗这个名字它就是微小隐藏的意思，那么微小跟隐藏是让我们能够活得真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方式。那么第二节呢就表明福音的内涵，或者说福音的什么出处，好，福音的出处。那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福音是从前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你知道福音本质它是上帝的应许。什么是应许？应许就是答应我们他一定会帮我们做成的事情，所以基本上福音是一个什么应许，哦，他已经答应我们。那么第三节就是告诉我们福音的什么内容，我们一起来读，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什么儿子。这个耶稣有没有肉体的层次？有，哦，因为他有肉身的父母嘛，有约瑟跟什么玛利亚，他有出生地，他有族谱，他是大卫的什么后裔。但是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是他有灵体的层次，就是第四节说按着圣灵说，按着圣的好的美好的灵说他是什么，从什么死里什么复活。刚敬拜同工带我们唱的歌也是，他是那一位从死里什么复活的主。然后以大能，你知道死里复活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能力，以大能显明他是什么神的儿子。那你知道我们也有肉体的层次，对不对？我们有父母，有人生，有生活，有属地的范围，然后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没有灵的范围？我们从坏的变成什么好的，从不能饶恕到能够饶恕，从不能爱到能够爱，从不能顺服到能够顺服。这个就是从旧人变成新人，你知道这个都是神的什么大能。那么生命重要的是属灵的这个范围。我们说我们来听耶稣基督的话就是领受了神的道，当你领受了神的话你就跟神建立了关系，然后有了神儿子的生命。然后在第五节这里说我们从他受了什么恩惠，并使徒的什么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什么真道。你知道这个真道其实就是我们待会儿要读第八节那里说的这个信德。所以这个真道就是信仰，就是因着信心的顺服就有了信仰。我们只要信就会有什么信仰，就有真正的信仰。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你是你人生当中唯一的主角，无论是保罗，无论是教会，全世界都是为你什么而有的。上帝跟我们之间呢，其实它是一种很直观的关系。什么叫直观？就是通过对客观的事物的直接接触而获得的感性认识。所以跟神中间其实是我们跟他中间一种很直接的很直观的一种关系，他是按着你的信来为你什么成全。所以信是得着的就必什么得着。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任何一个人吃饭睡觉，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别人的状况。那么既然上帝造你，就一定对你有最美好的旨意。问题是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生命能够活好？你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哦，因为比较的缘故，因为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让我们在潮流当中变成潮流当中的渣子，就随波逐流啊，然后失去了自我的价值。你要知道你是你人生当中唯一的什么主角，没有人可以取代你，而上帝跟你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在世间寻求各种各样的关系，我必须说只有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我们跟上帝中间有更真实完整的认识，那么圣经 神的话，就是重建我们人生价值一封很宝贵的书信。那我要成为怎样的人呢？希望我们就是到神面前来，去寻求自己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好吗？所以我们只要谦卑，然后真诚，对上帝抱持一个信的态度，虽然一开始可能不知道信到底它能够给我带成什么样的一个丰富的结局，但是我们抱持着信的态度来建造自己。其实无论是恐惧或是焦虑或是不能做成什么事情，但是信靠神，信他所说的话，我必须说上帝的一句话比世上任何一切事情都有价值。为什么？因为一切都要过去，唯有他的话是什么？永远长存。有的时候我们对现实不满意，但是抱着一个就是连内容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梦，那请问哪一个人的人生你会羡慕呢？有些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真实的状况，以至于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误的一种幻想，或是一种模糊的什么美感。其实所有的人都值得我们佩服尊重，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我们的什么榜样。榜样只有什么？耶稣基督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跟什么样式被造的。上帝要我们活到最好，给我们一个模式，就是耶稣。那么耶稣基督活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活出来各不相同。其实每一个人，都彰显了耶稣基督神旨意的一个部分。那么耶稣的生命非常的尊荣，非常的美丽，用什么形容词都不为过。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羡慕任何人，我们要羡慕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帮助我们能够活好，这是一个积极的有能力的态度。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从根本处去改变我们的人生观。第一件事情就是相信我是我人生当中唯一的什么主角。那么按着我的信，上帝要为我来成全。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什么职业、什么环境、什么背景，都不能够拦阻神的作为。为什么？因为在人是不能，在神什么凡事都能。在人是不能，在信的人什么凡事都能。所以神对我们所存的意念，我们知道是一种赐平安的什么意念，而且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高的。所以我们如果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到达多么的美善，其实都不过分。那如果我们以外在的成败得失来作为我们的目标，那样子我们去跟上帝讨论其实是多余的。我们要以我们自己生命的丰富度、高度来期望，那是可以的。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其实是过眼云烟呐。那么上帝不会帮我们建立一个跟天国没有关系的目标来为我们成就。所以人活在世界上绝对没有办法定出一个更有价值的人生观。其实非常有价值的人生观就是你把生命的道传在人的里面，使得人他能够从困难当中被带到平安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人生到头来只有坐在人的生命里头才有价值，无论是坐在丈夫妻子身上，或是坐在父母儿女的身上，或坐在朋友的身上。那天有一个弟兄他很难过，他告诉我说他的母亲在美国，他的有一部分的财物好像被亲人就是不肯还给他了，不肯还给他。后来我就告诉他说，你现在孝顺母亲就是帮助他能够饶恕，能够过得去，那一点点钱财损失的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才是真正可以存到永恒的，而不是去找律师然后去打官司把那一点点的财物拿回来。所以我必须说，只有坐在人生命里边让他的生命可以更好，没有一个比这样的生命的价值的目的更高。所以我们说耶稣他其实也是传道人，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是比较容易理解。当然我们可以在经济上或在生活上去帮助人，这些都好，但是远不如在道上去帮助他， 让他自己跟神建立什么美好的什么关系，因为神是一切的供应者。所以我们常说给他鱼吃不如什么教他钓鱼，给他鱼吃不如给他什么钓竿。所以罗马书一到第十节这里就是一种明确的自知，就是不在于你服事的范围有多大，而是你对福音你对真理的认识有多么的确定。在中国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传道士叫做何寿恩，他在中国几十年，他一辈子就在福建的海边陪伴了十个中国的年轻人。后来这十个年轻人当中，其中有尼托生以及王仔，他们后来成了中国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有人称他们叫做中流砥柱，他们也祝福影响了那个世代的中国教会。所以当何寿恩他去陪伴那些年轻人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后来会怎么样，所以会对中国教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只要真实然后很安分，不求大但求真实。保罗他对于他所传的福音，他说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他对于福音他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一种明确的认知以及体验。那如果我们对福音是模糊不清的，人生到头来我们跟他说，哎，你吃这个药会好，结果他吃的药不会好，那就变成一个卖假药的人，那这样子对自己是不太负责任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七节这里说，我写信，我们一起来读，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讲到最好的就是恩惠平安，从哪里来？第一个什么？父神。因为我们知道父神是根源，那么主耶稣基督，你有主的人你就会稳定，凡是有主为你做主。那么耶稣是我们随时的什么帮助，而基督是我们活着的意义跟什么目标。所以保罗这样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什么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什么你们。那么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这是今天的重点。八到十五节就讲到他的负担，他真实的负担。第八节讲到负担的来源，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这里你看到他感谢什么？我的神。他怎么能够感谢他的神？靠着什么？耶稣基督，然后为你们什么众人。所以负担它的起源必须要在恩惠感谢之中，因为知道神是充满了恩惠。刚刚有一个姐妹她说她要去台北，所以她特别来跟我说一声，说她不能待太久。她说谢谢你没有放弃我，我说耶稣基督爱你。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能够去跟别人传福音，我们要知道那是神好，那是因为神爱他。所以你的负担必须要在恩惠跟什么感谢之中。所以我们常说一个人你除非先信任神信任人，否则人是不可能开始去做拯救人的福音工作的。所以一个只配到地狱里的罪人，在他灵魂里头都有一个打瞌睡没有醒过来的英雄啊！所以你只要一句赞美信任的话，你会唤醒他。这就是神对我们呢，你知道我们有什么好，可是神就看我们什么好的，他就肯定我们里头一点点的好吧。然后如果我们只是批评责备，只能够让一个人愤怒失望。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对上帝充满感恩的心，你说到负担一定有不可靠的地方。你有一个恩典的心，感觉福音实在是一个好消息，感觉到上帝是这样的爱人，侍奉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负担你才能够证明这是从神来的。所以负担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在跟上帝一种感恩的互动当中。所以什么叫感谢？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这感谢就是在好的 恩惠之中进行的行动。所以当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感觉美好吗？这是负担的一个鉴别。好，保罗想要去服侍罗马的人，因为他想到他们就为他们感谢神，是靠着什么？是靠着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为什么感谢神？因为在耶稣的帮助底下，使基督渐渐成形在人的什么生命里头。所以保罗一想到在罗马的人，他就为他们祷告感谢，因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他知道上帝对的心意在这些人身上是好的。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什么天下。我们说到这个信德其实就是真道，这个字也就是信仰。你知道信心是神的恩赐，信心是由神来的。罗马人他的信德被全世界所赞赏。那么保罗他的负担的状况是什么呢？在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他又讲到福音，对不对？可是他说的福音叫做什么？他儿子的什么福音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讲到他儿子的福音上，然后他是用心灵什么去侍奉神。然后他的负担有为他做见证的人，他说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不住地提到你们，时常地为他们祷告。你如果对一件事情有负担，你一定会去祷告，对不对？那祷告有的时候没有成就，是不是这样？有人怎么形容祷告？他说好像一个天平啊，你想要的东西是一个砝码，祷告呢好像一张纸，你不断的祷告就一张纸一张纸的什么加上去重量。当这个祷告还不能跟这个东西平衡的时候，那个砝码是不会动的啦。那你知道有一天成就了，不是那一天你祷告突然什么重量平衡，而是你不断不断的什么去祷告而成就的。所以我们常说天平的一方是负担，另外一边是什么？祷告。祷告就像一张一张的纸片不断地放上去。你知道很多时候也是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同工带我们所唱的那诗歌，有的时候我们在盼望跟绝望当中摆荡不定。你只有不断地祷告才能够产生盼望的能力，你才有办法保全自己的什么生命。所以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什么恳求。在这里他特别强调说为你们众人感谢什么我的神。你看保罗他的语气多么自豪，他说我的神。好，他说这个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什么见证。你知道见证对于服侍神的人很要紧。如果有人告诉你他的感动，他的负担是神给他的，那请问你的证据是什么？有什么是可以为你做见证的？如果没有凭据，我们根据什么认为我们的感动是正确的？保罗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所以保罗他在讲到神的时候，他说他是用心灵怎么样所侍奉的神，所以他跟主中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如果可以这样说，我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为我来做见证，所以上帝可以来为我做见证。这是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头常常用的一种表白的方式。在罗马书一章九节到在罗马书九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他说他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帖前二章五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所以这个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就是我想要去宣告做神的功，首先见证的就是圣经。圣经上面的话是不是对我的思想言行有一个清楚的见证？第二点当然是圣灵，就是我在灵里边是平安的，我在上帝面前相信他可以为我做见证。当保罗他这样宣告的时候，他是很有把握的，就是很多事情你要回到你的什么心灵里，你不要被别人的名望或是言语恐吓。有一些人会受到假先知的威吓，就浪费很多时间，损失了很多的钱财。那么如果出于神的，你一定可以感同一灵，同感一灵。如果出于神的，神一定会在他心里边说话，也会给属灵长辈跟亲人确据。所以我们说关系跟次序，所谓的次序就是你有长辈嘛，你有属灵的长辈，你有亲人，关系跟次序是上帝让我们能够维持正常生活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保罗他对于罗马那些人，他们彼此中间的关系不是不够清楚，所以他需要从心里边去查验。你知道保罗他非常在意上帝给他做的见证，那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哦。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我们一起来读：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还有三十六，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三十七，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三十九节，来，你们查考圣经，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你看到这几段经文，有圣经为他做见证，有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还有上帝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知道这种见证是可以来查验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信仰。所以见证这件事情是需要去思想，需要查验的，包括我自己的服事，包括别人的服事。所以保罗的神，保罗他说他用心灵所侍奉的神，这是他侍奉的态度。他用什么态度在侍奉？在他儿子福音上面侍奉。我们是怎样侍奉神？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有很强烈的情感，对一件事情有很沉重的负担，你一定会怎么样？不住的什么祷告，在祷告之间常常什么恳求。所以保罗他希望按着神的旨意，他希望他能够顺利的到罗马去。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明确的寻求神的知识啊。很多时候你里面有个感动，上帝借着讲台或是属灵长辈肢体向我们来做见证，这是比较安全的。那如果我们心里有强烈的负担，你觉得有感动，正面的意见要听，可是反面的意见你更是要注意听。所以保罗知道他的职分，显出他的负担，在他的负担里头给我们一个学习的什么榜样，就是我们里边要有圣灵的印证，外面要得到圣徒的什么印证。寻求神的旨意宁可慢，因为你在慢当中你会越来越熟悉神的引导，圣灵的声音。所以保罗讲到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他讲到保罗说，讲到我的神，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哦，常常立基在你是怎么侍奉他。所以为什么我会很希望每一位到弟兄姐妹，每一位到教会来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都能够侍奉，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我也是，这也是特别希望我们的同工们能够注意这件事情。因为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这个爱宴的事情上面侍奉他，那你是在爱宴的事情上面去跟神建立关系吗？你在帮补圣徒的事情上侍奉他，就在帮补圣徒的这件事情上面跟神保持连结。我们去关怀 探访，就在关怀探访这件事情上面去跟神保持连结。我们在讲道的事情上面侍奉他，你就在道上面，在神里边跟他建立关系。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生活，都难免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那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时时保持在神的里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借着侍奉。那么你是不是用心灵在侍奉神？关键就在于你祷告了没有。好，你祷告了没有？那么在侍奉的这个关系上面，无论是关怀、探访、帮补圣徒、讲道侍奉、奉献侍奉，只要你常常祷告，那么你就在侍奉的事情上面能够跟神保持一种同在的关系里头。我再说一次，你如果想跟神建立关系，基本上只能建立在侍奉的关系上面。那么你幼小的时候，你伤心了，你难过了，你就到主面前去祷告，那是幼小的时候。但如果你一直不长进，你生命里头就会有旷野期或是黑暗期。再说一次，你想要跟上帝建立关系，你就要侍奉他，无论在哪一个层面去侍奉他。你想跟神建立多元的关系，你就要多方面的去侍奉他。你想跟神建立完全的关系，你就要全心全意的去侍奉。而侍奉说的是什么呢？侍奉就是神借着我们跟人接触。在马太福音六章八节那里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就什么知道了。所以我们为自己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祷告，因为你的一切上帝都什么知道你需要什么。我们要为别人祷告，在祷告上面跟别人产生连结。原因是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有些人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他觉得说当我跟人接触的时候就跟神脱离关系，其实是相反的。就当我跟人接触的时候，就是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罗马书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这里有讲到一个安慰哦，在这里保罗讲到他负担的是怎么实践。好，他有负担对不对？他常在祷告里边不断的提起来，不断的恳求。那么他的实践的计划就是他要去分享属灵的什么恩赐，目的是什么？他说使你们可以什么坚固。你知道他的心情是切切的想见。一个服事，你的心有多强烈，所显出来的果效就有多少分量，你用心用多少，做成的果效就有多少。所以保罗他的负担、他的目标、他的实践叫做分享属灵的什么恩赐。我们知道在神的范围里头，我们刚刚说到他有属肉体的范围，也有圣善的灵的什么范围。我们人也是，我们有属肉体的，也有什么属灵的部分。这个我们有里面的人，也有什么外面的人，他能够听得懂吗？我们有外面的人，也有我们什么里面的人。你知道只有做成在我们里面的，它能够使我里边的力量能够什么刚强起来。这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也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那我们里面的人能够成长起来，这是神的作为。有一些人他会把这个属灵的恩赐直接连结在许多传道人所教导的，就是说方言、翻方言、说预言、医病的恩赐，或是辨别诸灵、辨别罪的恩赐种种。其实属灵的恩赐不仅仅是这些，在罗马书有一个探讨的重点，就是属肉体跟属灵的。因为我们到十八节以下就会讲到没有信仰的人的什么罪，到第二章他会讲到有信仰的人的什么罪。因为在世界里头大家都在肉体当中生活嘛，我们有肉体今天才可以移动到这里，是不是？所以大家都在肉体当中生活，严格说起来对于属灵的生活是陌生的，而且是不理解的。 那么对于属灵的恩赐就变成大家各说各话，人言言殊。那么属灵的跟属肉体的怎么去区分呢？有一些人认为信仰的事情就是属灵的，现实当中的事情就是属肉体的，你知道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啦。因为灵跟肉体，你知道我们现在灵魂体是什么？是柔合在一起的，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是分开的，你知道这样的信仰是很奇怪的。那因为我们里头有什么？有肉体的情欲啊，但是我们也有神圣的渴望啊。我们有外面的人，也有我们什么里面的人。所谓属灵的部分哦，就是灵魂苏醒过来哦，知道原来我是有灵的活魂，我是有灵魂的人。那么里边有一种复活的新人，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你里边有一种不死的爱，就是阿嘎培的爱。好，对一个人的爱你就是发现不会死的，好，不会死的，而且你晓得怎么应用，那个叫做属灵的部分。所以圣经上说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什么万事。如果你有属灵的恩赐，你很多事情是会越看越清楚，不只是今生的，连来世的永恒的事情都能够参透。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有三层天什么经历的人啊，他看见他知道很多永恒的事情。我们知道初代教会从经过历史的淘洗，岁月的流传，传到后来他渐渐变成一个政治的工具，信仰渐渐的世俗化、世界化，人们渐渐就把属灵的跟属肉体的事情做了一个错误的连结。他以为说我在公司里边所做的工作是属世的，在教会里边所做的事情就是属灵的，我读圣经的时候是属灵的，我读世界的书的时候就是属世的。其实这样的体会是非常狭窄的。所以在第十一节这里讲到保罗，他说他想把属灵的什么恩赐分给什么罗马人。灵，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我们说神就是道嘛，道就是神。所以你是要被从道里边生下来的，你在神的话在真理里边建立自己的观念，怎么生知道吗？就是把这些话建立自己的什么观念，用这些话来建立我们的什么生命，建立我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这样叫属灵的恩赐。那这就是属灵的恩赐，这也叫做从神生下来的。你知道神的儿女是生下来的，好，它的基本意义。所以当我们接受神的话，就是神儿子的话进到我们里边，它就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种子。那这个种子就是这个观念进到我里边来，有人开始告诉你说耶稣爱你，你知道这个观念就开始进到你的什么里面，那成为我的思想。然后呢，我在每一件事情上我都知道耶稣爱我，虽然还不太知道为什么这样知道耶稣爱我。那么就经过你里边的运作，一种实践，渐渐的生命之道就变成我生命的一部分。有一天我表达生命的话语的时候，我就说出了很有能力的话语，这个话语就是道。所以这些话语进到别人生命里边的时候，别人接受了就好像吃到一个果子，或是领受了一个生命的种子在它里边去了。所以我们只要对人讲真理的话，讲有能量的话，你知道在它里边是能够变成一个种子的。所以一粒种子进到我里边能够长成一棵生命树来，然后我们就可以30倍、60倍、100倍变成一个什么撒种的人。那因为你有道的生命在你里边，成为生命的什么种子，那么当我们结出果子来去分给别人的时候，其实我在永恒里边就存下了生命的丰富。这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说这个叫生命的账。好，我们人生有一本账本，好，那个就变成生命的账，生命的财宝。我这样讲听得清楚吗？ 所以再没有比耶稣基督的道更好更有用。所以你如果真的领受了，你去应用了，你现在立刻就会好，而且将来会越来越好。因为很简单的道，它是有永恒的果效，为什么神的话是活的嘛？它在你里边会不断的工作，它是活的。所以你传递的如果不是这些，你跟人家讲投资股票可以赚钱，那么也许他听你的话买了那档股票，他赚了一点钱，但是你也很忐忑啊，那万一有一天他赔了你怎么办？你能负责任吗？啊，你介绍男女朋友给人家，你保证他们婚姻很幸福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给人耶稣基督的道，即或他现在懂得不多，将来他都会越来越明确。只要他愿意领受的，这个叫做分享属灵的什么恩赐。那我们要知道，我们里边有神的话，也有我们的肉体，有旧人，也有什么新人。我们必须穿上新人，才能够长成新人。所以圣经上说，他见兴旺什么，我见什么衰微。这是每一个人他生命的一个过程，一直都有旧人跟新人在我里边怎么样冲突嘛。所以我们里边是一个小宇宙，老实说这个宇宙它也是蛮复杂的。可是当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话，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觉悟实在是有永恒有来世，然后我们就知道要洁净自己，洁净我的心，用神的羔羊的血抹在我的心上。你知道新年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贴这个春联吗？其实那个是从旧约圣经，就是要把羔羊的血涂在这个门楣跟什么门框上面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了，所以你知道他的血是时时刻刻可以洁净我们的心的。你要常常靠着主的血来抹在我的心上，这样理解吗？你就立刻可以什么洁净了，立刻可以洁净了。所以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你会觉悟、哦、主的宝血有一种很大的功效，可以洁净我们，让我可以住在他的里边。那这样的属灵恩赐直接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使你们可以坚固、啊哦、使你们可以坚固。你知道这个属灵恩赐就是使你的信仰生命可以什么稳妥，然后可以什么坚固。这个坚固，因下面圣经说，因着你我的信心，彼此的信仰。什么叫你我的信心？你知道我们在对方的身上互相找到在信仰上面很实质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互相安慰了，然后可以互相的鼓励，然后就会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不会摇摆，就可以同得安慰，就可以同得安慰。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教会这几十年来，我们看到有姐妹得癌症，然后过了十年八年她活得好好的，然后越来越好，然后非常健康。我们看到那天有一个弟兄还在跟我讲说，他们几个弟兄常聚在一起就说，为什么这么多年经济也没有改善，有的想说我这一天可能我的事业要垮了要破产了，结果上帝又让他没有破产，让他可以继续经营下去。然后他们几个兄弟就凑在一起说，那这上帝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好像快死了又没死。好，我说可是你们的生命都改变了。对，所以这个关键的重点就是属灵的恩赐，可以属灵的恩赐让信徒的信仰跟生命可以稳妥，然后可以坚固。不会因为我们遭遇到的试炼试验跟试探，经济宽裕一点贫穷一点，卑微的升高富足的降低，而影响我们的信仰。就是我灵里边的事情是这样的真实，我看见永恒的事情看得相当的真切，以至于我已经有属灵的永恒的确据。你叫我碰到困难就叫我放弃我的信仰，这做不到嘛。所以有诗歌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知道主活在我的什么里面嘛，这个叫坚固。所以保罗他的负担他是从第十一节引出来的，十一节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要什么 见你们。好，我们看下一张同影片，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什么坚固啊。你知道坚固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直到我们 长成基督那丰满的身量。所以你知道分给你们，这个分给就是表示在罗马教会的人，他们对生命里边属灵的恩赐他们领受的不多。所以关键的重点是，属灵恩赐是使信徒的信仰生命可以稳妥，可以坚固的。你知道有一些人他碰到一些挫折，他的信仰就荡然无存了。有一些人他信，然后过了一些时候他生病了，他觉得上帝没有医治他，他就放弃了他的信仰。那么有一些人他工作遇到挫折，他就去信别的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属灵的神的恩赐。他不是没有祷告，他不是没有聚会，他不是没有去读圣经，他也有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如果你把那些当作属灵的活动，那他已经有属灵的事了嘛，那他信仰是不是应该坚固啊？但是他那些活动他没有得到属灵的恩赐。所以在罗马教会的人当时的教会状况，就是他们信，他们有信仰，他们有信德，有教会生活，但是他们没有属灵的恩赐。所以保罗他就有一个负担，他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所以这些人领受了属灵的恩赐以后，他们就会活得真实美好，而且什么深刻，他就会坚固，然后彼此之间就可以医治彼此的信心。这样理解吗？就是我们看到他很好，我们也得到什么坚固跟什么安慰，然后医治彼此的信心，然后同得安慰，使你们可以坚固。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我们是家人，所以你的成长就是我的成长，你的得救就是我的什么得救，我们共存共荣。所以保罗他的负担很明确，他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是为了让他们的信仰能够什么坚固，能够真实，能够美好，能够深刻。然后我们再来看十三节，十三节这个地方说，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保罗他打算要去罗马，他要他们在他们中间得一些果子，但是一直有一些事情就是把他耽误了。请问他要得到的是哪一些果子呢？什么是他想要得到的果子呢？是不是教会太穷了？不是的。你知道生命的果子是从生命里边长出来的。当我们把信仰传递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当他能够领受一些道的种子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棵生命树，然后他自然而然就会传递出，讲出正确的话，然后活出合适的反应。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下一张同影片，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那么我们常在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知道当人的生命产生这些果子的现象，不是他的行为，或是他听到一些道努力的去结果子，不是的，而是他生命里边他有一种正确的观念，好吗？就是他思想里边有一种正确的观念，他有一种正确的思想，他思想是正确的，观念是正确的，然后他活动当中就会充满了爱，充满了信望爱，然后爱就会带着其他种种的香味，这个叫做圣灵所结的什么果子。所以再强调一次，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请把神的话怎么样领受到我们的什么生命当中，把神的话变成我的生命，显在我的生活当中。那么所有的果子在圣经用一句话来证明，就是言语。所有的果子圣经用一句话来表现，具体表现就是言语，就是你的话 讲出来的话。因为你知道哈，我们的生命在里面嘛，你怎么想你就会怎么说，对不对？生死在舌头的什么权下，喜爱他的就吃他的什么果子。但现在有个问题，你怎么想哦，你没有说出来的时候对别人影响怎么样？不大，对不对？但是老实说你还是会说啦，因为黑姑没论你少，是不是？就是你可能在有一些你比较不熟的人面前不会讲，但是你私底下你最熟的人你一定忍不住着，就一定讲出来，要不然就是表情，要么就动作。所以你怎么想其实对别人影响不大，可是当你所想的说出来的时候，那对别人的影响就很强烈了。我们常说一句良言什么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所以说真的一句好话它可以放在心里开心很久啊，一句坏话老实说一个人要消化半天，可能一辈子都消化不了，对不对？所以一句话变成了果子，就会被人吃在生命当中，就吃在生命当中，然后就会产生果效，对不对？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的果子到底是酸的甜的苦的还是有毒的，果子到底是酸的甜的苦的有毒的，讲出来就知道了讲出去就知道了。所以信仰的表现就是言语的建造，所以保罗他很想去罗马把正确的信仰传递给他们，使他们都能够持守一样的信，说一样的话，能够有一种正确的信仰的一种氛围。所谓想要得到一些果子是这样的意义。那么有些人他把果子就体会成说，哦，我身上有一种医治的能力，所以我到那里去就把医治的能力什么去释放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够为别人祷告，按手祷告得医治，形成一种恩赐性的一种服事。这种说法我同意，这样理解吗？这种说法我同意，但是我感觉这些说法跟罗马书要表达的不太一样。因为罗马书它非常强调福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不断的强调福音，我在他儿子所侍奉的什么福音，神儿子的福音，我心灵所侍奉的福音，他不断的去强调福音。你知道保罗他一直想要去罗马，只是圣经上说只是到如今仍然有一些什么阻隔。他很想去罗马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在他们中间得到一些果子。后来保罗去了没有？去了，他被押解去的。你们如果读这个使徒行传就知道那个阵仗还很大，对不对？马兵骑兵枪手很多人这样子压着他，其实是护送他去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你知道罗马书有人说圣经最重要的是罗马书，当然也有人说约翰福音，总而言之都很重要。你知道罗马书整卷书都充满闪闪发亮的真理，比如说最著名的义人必因信什么得生嘛，我们因信称义，然后还有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什么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什么被招的人。好，这一句我们一起来读，来，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觉得这句经文对我们才是非常的重要。你只要认耶稣是主，然后什么心里相信神叫他从什么死里复活，就必什么得救，你就立刻会得帮助，立刻会得帮助。所以在第十四节保罗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顽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个他对于这个，我们知道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他们是什么有文化的，化外人就是没有文化的，聪明人、愚拙人，他都觉得负债，他都觉得负债。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接受了一切的恩惠跟慈爱，要常常有负债感。因为他，你要知道人最需要的就是福音啊，我们对所有的人其实都欠了债，欠他们什么福音的什么债。你有他需要的，你就是负债。 你能做而他需要，你就欠他。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为他做这些事，我又没欠他。但是圣经上说，在爱上面要常以为什么有亏欠。所以保罗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他领受了这样的真理，他的债务是遍及希利尼人，有文化的，化外人，没有文化的，聪明的，愚拙人。所以保罗他对全世界他有信息要讲。我们知道新约圣经他写了一半啊，他有负债的感觉，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把这个信息传到罗马。所以十五节说，所以他说，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你知道这个情愿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准备好了。在罗马的人其实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已经有信德了，而且信德传遍了天下。那保罗他为什么还要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呢？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话有点矛盾？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在罗马的那些基督徒，他们接受了信仰，但是实际上对福音不完全认知。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当中，他宣告了福音的价值跟卓越性，就是他对于他的工作内容，他对于福音他是正确的认知，所以他宣告了福音的能力。那么最著名的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其实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说，福音哦，对于认识的人是珍宝啊，对于不理解的人他会弃若敝屣。那特别是面对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希利尼人，所以保罗这里说，所以我不以福音什么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你知道这个大能哦，这个字原来讲的是原子弹爆发的能力。所以我们常说几级的地震就好像几颗的什么原子弹。所以你知道这个大能它指的是像原子弹那样爆发的能力，它有很大很大的能量。所以福音你不要去管你到底是千年万年那种结构已经僵硬的不得了，或者说你会觉得说我的生命这么困难，神能够救我吗？非常困难的人碰到了神的大能也会被改变，你相信吗？因为神就是这样改变我们的嘛。所以在这个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这里说，下一章哈，一起来读，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无可以变为有，可以叫死人复活。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什么指望。所以无论任何事情你不要去看你的环境，你只要说主啊我信，好吗？我们一起来说，来，主啊我信。也许你现在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但是你慢慢慢慢就会知道。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知道这个大能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字眼啊。那么它强而有力量的能量是要怎么样？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你知道这个信字哦，这个信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你只有信，福音才会对你产生作用，好吗？你只有信，福音才能够对你产生作用。所以信跟不信当然不在乎外面言语的表达或是行为的这个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呐、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当然我们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已经信了而我并没有用我的嘴巴去宣告去承认，然后没有用我的行动说好我要去认识神我要去聚会，那也是一种自欺啊。那么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不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就说我信。另外一种是说我说我信，但是信在我里边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没有什么效用。所以再说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然后在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心里边信神，然后口里承认，就必得救。简单的说，救就是把我们从一个困难的光景当中把你拉出来，状况改变，让我们从痛苦困难，从不愿意停留的状态被带到我们想要的状态里头。比如说我现在胃痛，对不对？然后有人给我一颗药，哎，我胃痛就什么好了，那就是什么得救了。好像我跌在山谷里边，有人在那边又冷，然后几乎是快要失温，然后有一辆直升机把我从山谷里头把我什么拉出来，然后给我喝热汤，给我毯子，让我可以活下去，这个叫做得救。所以再说一次，救恩是要处理我们的生活状况，原因是因为我的生命状况有问题，我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好，以至于我把自己放在一个怎么活都活不好的光景当中。而神的福音它会一步一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更自由的光景，然后让我们越来越好之后，你就会有个更高的目标，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去得着上帝要为我们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样的一种良善，那种荣光荣耀之中。这个叫做救恩的什么果效。救恩它是很有果效的。我希望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或是你认识神不多的时候的人，都能够常常跟把神的话放在我的里边，成为我的思想跟我的什么观念，然后用这样的思想跟观念去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的生活。好，结论这两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更真实认识且领受属灵恩赐，以真理建立并释放生命能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